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7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先为您介绍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向无神论说再见吧，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韩国牙医院长从更高的平流层俯瞰世间，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昔日危重病人如今下地种田。好，听众朋友，下面是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要告诉您，天安门是最大的摄影棚。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进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进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5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进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进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进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3-4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5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 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敬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庆两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重庆于洪面临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王春燕在黑龙江女子监狱被严重虐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两位女法轮功学员近期被非法判刑，大庆市采油酒厂程巧云被绑架关押诬告，据悉已被非法判刑8年，大庆市钻井研究所杜纯香被诬告非法判刑4年。现年63岁的程巧云是大庆市石油管理局九龙实业公司物业分公司职工，修炼法轮功后按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做道德高尚的好人，身心健康。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程巧云曾多次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现年65岁左右的杜纯香是大庆市钻井研究所职工，他修炼法轮功前身患多种疾病，乳腺肿瘤、左乳房大手术全部切除，还有咽喉炎、膀胱炎、尿道炎、子宫糜烂等妇科病。1997年修炼法轮功仅一个月后，身上所有病症均痊愈，右边乳房保留下来，免于手术切除。杜纯香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遭到中共当局严重迫害，多次被单位强制洗脑迫害，曾4次被非法拘留，2次被非法判刑，被折磨至双肺结核、高血压，几次吐血，2次被迫害至生活不能自理。去年7月12号，大庆市警察非法抓捕了100多名法轮功学员，包括程巧云和杜纯香。这次群体绑架罪案由黑龙江省级部门下达命令，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指挥，大庆公安在全市进行所谓交叉行动，于7月12号按名单统一实施迫害。相关警察说，9个月前就已跟踪录像，1周前就已对各家布控，7月12号统一行动，只要翻抄到与法轮功相关物品、资料及作为证据，以此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非法拘留及进一步诬告。近日获悉，程巧云被非法判刑8年，杜纯香被非法判刑4年，具体情况待查。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法轮功学员于洪女士近日面临非法庭审。于洪自2020年10月被当局绑架非法关押至今，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将于今年2月9号本周四上午对于洪非法开庭。现年67岁的于洪曾2次被网判入狱，2002年他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4年， 在永川重庆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06年，于红因给重庆市市长王洪菊写信，反映他在监狱被非法关押，并因合法办理退休等问题，再遭绑架。九龙坡区公安分局警察对其非法抄家，之后又被非法判刑五年。2017年，于红再次被九龙坡区杨家坪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关押一个多月才释放回家。2020年10月25号，河南省商水县国保警察伙同重庆南岸区大佛寺派出所警察，非法闯入于红住处，抄家四个多小时，抢走电脑、U 盘等私人物品。于红90岁高龄的母亲身患重病，处于意识模糊、大小便失禁状态，全靠于红照料。于红遭绑架后，母亲被送到养老院。2021年2月11号大年除夕，于红的老母亲在养老院孤独离世。目前，于红被非法关押在重庆市第一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法轮功学员王春燕女士2021年11月被非法判刑三年，2022年初被非法关押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王春燕2021年4月19号被绑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侯海超、年景生、牛娜娜等法轮功学员。这次绑架是黑龙江省公安厅610机构的扬波，指使黑龙江省铁路公安处国保二大队实施的。同年5月19号，王春燕等法轮功学员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放回家，之后又被绑架。6月10号被非法批捕。11月，哈尔滨铁路法院对王春燕非法判刑三年，关押到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黑龙江省铁路公安处国保二大队、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绑架法轮功学员并不通知家人。王春燕的孩子突然找不到母亲，万分焦急，四处寻找，最后在看守所里才找到。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不让法轮功学员家属探视，并将质量低劣的日用品及衣物高价卖给法轮功学员。去年年初，王春燕被非法关押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刚到监狱的前几个月，王春燕缺少生活必需品及衣物，存钱卡、电话卡都没有，不能与家里联系。到女子监狱四个多月，王春燕还不能买东西，日用品、衣物都得跟别人借。同监舍的两名法轮功学员冤狱即将结束，很快就要回家了。他们想把自己的衣物、日用品送给王春燕，可是犯人李元硬是不让给，东西扔了也不给。王春燕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还受到多种酷刑迫害，如长时间坐极窄小的凳子，不让上厕所，穿着单薄的衣服被冷冻，不让睡觉。警察还授意犯人包夹对他进行毒打、谩骂、侮辱。王春燕被迫害的身体很虚弱了，还得干繁重的劳动，被逼迫看诬陷法轮功的视频等等。王春燕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女子监狱八监区609组遭受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时事评论，向无神论说再见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6日。中共篡取中华民族政权以来，一直鼓吹着无神论，叫嚣着人定胜天，煽动百姓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等等，干着逆天叛道、人神共愤的事情。这七十多年，中共发动了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运动，包括土改、公私合营、大跃进、反右、文革、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等等，就是基于中共的斗争哲学而实施的。在与天斗的过程中，中共破坏了人们的信仰和传统；在与地斗的过程中，中共破坏了中国自然和生态环境；而在与人斗的过程中，中共频频向百姓挥舞屠刀，在历次运动中杀害了超过8000万的中国人。特别是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残酷迫害，甚至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再加上多年来中共用假恶报来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将中国的社会道德带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中共多年的恶行终于招致了天谴。从2019年年底开始肆虐的中共病毒瘟疫，至今已经持续了3年有余，而中共当局旧罪未赎，又添新罪。在3年的极端清零风控中，人为地制造了大量的次生灾害。在民众的集体记忆中，有西安的孕妇被逼在寒冷的医院门口流产，有上海的护士被清零政策挡在了自己所工作的医院外，导致病情延误而死去，有老人死在医院门口，医生却站在医院门口冷漠地看着这一切，也有大白逼着镇区的居民在地震期间不准逃出来，更有甚者，在新疆的封控区起了大火，可里面的居民被极端封控的措施所困住，结果很多人被大火活活烧死等等。特别是中共在被迫放弃清零政策后，疫情海啸爆发，全国各大城市的医院与火葬场尸体横陈，殡仪馆前大排长龙，甚至出现了火葬场一炉多尸，民众当街焚尸，大型食品冷库被用来存放海量的尸体，以及中共在多地大规模扩建殡仪设施的惨烈场景。而广大农村地区，同一个村庄多家在同一天办丧事也已经成为常态，很多地区新增添了大量坟墓。尽管在疫情中死去了大量的民众，可中共就是无耻造假，一直以来隐瞒疫情，使得民众的死连个数字都算不上。中共对生命的漠视令人神共愤。2023年1月15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3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李大师揭示出的天机令世人感到震撼，因为这个死亡规模可以说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瘟疫。而中共还在标榜着自己是科技大国，投入巨资发展核弹头、太空武器、5G、人工智能、监视头、健康码、大数据等穷兵黩武监控百姓的科技新兴项目，都是在把中国人当作敌人在消灭。面对瘟疫，中共的科技却无计可施，任由百姓阴阳尽阳，阴死尽死。其实中共杀人害命还给自己立牌坊的事情，在其篡权之初便是如此，中共的邪恶与丑陋嘴脸从未改变过。想当年在与国民党的内战期间，中共为了踢出国民党独霸中原大地，就大肆造谣， 污蔑蒋介石国民政府是一群刽子手，欺骗百姓。可事实是，蒋介石一家老老小小都信神，祖父蒋思谦早年信佛，中年修行后潜心归入佛门，母亲王彩玉一生如素拜佛，手不离经，晚年皈依佛门。蒋介石精通王阳明心学，和太虚法师多有交往，崇敬佛法。后来蒋介石又熟读圣经。蒋经国在抗战的重庆政府时期就经过了洗礼，当时国民党中的干将高官有不少人不仅学贯中西，而且崇佛信神，被中共刻意曲笔污蔑的所谓民国大军阀，如段祺瑞、孙传芳、吴佩孚等人，不仅品行端正，为人保守传统，而且个个信佛崇佛。1917年，段祺瑞二造共和，讨伐辫子军张勋时，手下皖系军队要多杀人，段祺瑞呵斥说，赶跑了就行，杀那么多人干什么？杀人要造孽的。再来看看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讲的瘟疫有眼，在当今疫情中的一些具体体现。据大陆法轮功学员们的亲眼所见以及亲身经历，可以了解到，凡是反对中共的，对法轮功比较友善的，不少这样的人到现在也没阳过，有的阳了几小时就过去了，而有的小朋友上小学时就坚决不戴红领巾，在这次疫情中几乎是无症状就过去了。再者，就是声明退出中共所有组织的人，家人都阳了，他自己没有阳，有的两口子妻子阳了，老伴没阳，因为老伴已经声明退出中共所有组织了，妻子目前还没有三退等等。听众朋友也可以问问周边至今安然无恙的邻居朋友或者亲戚，不妨问问他们到底有什么妙诀。事实上，危难中上苍一直提醒着人们，只要反归传统之道，就还有得救的希望。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曾经在2020年3月的《理性》一文中指出，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李洪志大师还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神佛的慈悲是宏大的，但是威严同在，所以狂妄至极、自居于天理之上的中共一定会被上天所淘汰，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伴随着这个规律而来的，就是上天在收走那些接受中共无神论观念的人，也就是死心塌地跟随中共的党员及其同路人，特别是直接或间接迫害过法轮大法弟子的人，都是瘟神要逐个收走的对象。1月20日，中国新年前夕，李洪志大师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石破天惊，句句天机。开篇即谈到，过年本应讲几句大家喜欢听的年话，但我看到的危险在一步步逼近人类，为此众神佛要求我向世界众生说几句神要说的话，句句天机，为的是叫人知道真相，再给人得救的机会。李洪志大师的话透露了人类即将面临更大的危险，展现了神佛的悲悯与李洪志大师的宏大慈悲。中共及其邪恶的无神论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了多少深重灾难， 在天灭中共大的天象下，中共的非法统治必须立即结束，无神论必须被抛弃。希望世人可以不带任何观念，用一颗虔诚与感恩的心去聆听圣者的教诲，抓紧时间去阅读李洪志大师所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让自己和家人得到上天的祝福，一起迎接光明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傅杰的评论文章，向无神论说再见吧。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分享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地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五脏六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十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五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崔成基是韩国一所牙医诊所的院长，又身兼大学教授，他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但别人老是搞不明白，他工作以外不爱享受生活，周末就跑公园发传单，他到底在想什么呢？今天的修炼故事是韩国牙医院长从更高的平流层俯瞰世间。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要给您说个韩国牙医院长的故事。他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但别人老是搞不明白他工作以外的生活怎么会是这样。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每到周末，韩国全罗北道金堤市的一所公园入口，都能看见一个戴着眼镜、气质斯文的中年男子。他总是站在这里，向来往的人们散发法轮功的真相传单。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叫崔成基，是一位牙医诊所的院长。50多岁的崔成基，除了自己开业，同时也担任幼师大学的教授将近10年了。他的妻子是中学校长，夫妻俩有2个儿子一个女儿。在外人眼里，这样的人生是够美满了。看到崔成基放假不好好享受人生，竟然在街头练功发传单，人们实在无法理解。有的人忍不住要问他，崔院长，您的人生到底有什么遗憾而要修炼啊？这个问题或许要从崔成基很小的时候说起。从小崔成基就特别讨厌日落，每当夕阳西下，天快暗了的时候，小小的崔成基心里就没来由地感到悲伤，感到空虚。所以每到黄昏，小小的崔成基就觉得害怕难受。这种痛苦的记忆到现在他都还历历在目。小小的崔成基常常在心里想，死亡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我要出生呢？又为什么要活着呢？因为对人生存在的种种疑问，崔成基对道产生了兴趣，并开始学习剑道。后来崔成基习剑25年，有着公认5段的资历。这个喜欢思考的孩子长大之后学了牙医，后来还到日本留学了5年。这5年让崔成基第一次有机会反省自己。在韩国的时候，崔成基总是趾高气扬的，他一直都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但身处异国的大学里，光是读牙医的学生啊，就有600多位。他发现，对日本的医生来说，自己只是一个贫穷国家的留学生，不但没什么了不起的，还意外的没什么存在感。那5年，他没了优越感，受害意识倒是变得特别强，老是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他的留学生活变得无比的难熬。但他也因为这样，他反省自己，才发现自己无意间一直抱着牙医的光环不放。2000年，崔成基终于从日本学成归国，开始在韩国的大学医院工作。对气功和修道很感兴趣的崔成基，学了不同的气功、丹学和少林心法等等。
这样过了许多年。有一天，他突然想起法轮功。那是大约10年前，他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听到医院教授们谈起中国一种著名的气功，说这个气功非常好，但因为被中共打压，在中国已经无法修炼了。崔成基当时一听，就觉得这气功一定不简单，有那么多人修炼，一定是很厉害的功法。这时他突然想起这个厉害的功法，于是他上网查了法轮功的练功影片，自己开始学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本来啊，崔成基以为法轮功就像一般的气功，但是他读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之后，他才知道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不只要练功，还得修心性，要依照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刚开始的时候，崔成基还是老样子，和妻子一言不合就忍不住发火，但不一会儿，崔成基想起大法真善忍的要求，他就冷静下来了。在这个修炼的初期阶段，崔成基的妻子经常觉得奇怪，明明还那么生气的丈夫，怎么突然就来道歉了？那时，刚争执过的崔成基的妻子还都没有整理好自己的情绪呢。崔成基以大法的要求来对照自己，他发现自己练了那么多年的剑道，不知不觉地变成一个非常好斗的人了。虽然平时外表看不出来，但他心里却老像个大锅一样，咕噜咕噜，生气冒着泡呢，造成他常对家人发飙。崔成基明白了，他心里的怒火来自于争斗心，这是他该修去的执着心之一啊。崔成基也发现，在日本留学期间，导致他很痛苦的因素，也就是他看重的那些名声，其实根本就不重要。然而，在那期间的自我反省，对他后来的修炼是很有帮助的，这也是人们所困惑的。现在的崔成基为什么会在街头练功发传单？那是因为人们所看重的那些外在的，已经不是崔成基所看重的了。他看重的是能不能把真正好的、重要的事物告诉大家。说来也是那么巧，就在崔成基开始练功之后，他竟然在他常去的便利店里看见了法轮功的传单。他那个开心呢，原来店长的妻子也练法轮功，传单已经摆了好几年了。没想到崔成基决心要修炼法轮功，就像命运安排好了一样，其他学员自动就出现在他的身边。另外一件特殊的巧合事件，让崔成基对修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有一位患者看完牙，他一边的嘴肿起来了，明明再三检查都没有问题，那肿包却一直都消不下去。虽然崔成基不是这位病人的主治医师，但他身为院长还是有责任的。崔成基苦恼了好几天，还是找不到解决办法。突然他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是修炼人，他也应该用修炼人的方式去看待这件事情，而修炼人遇到事情应该要先反省自己呀。于是崔成基开始回想自己有没有任何不符合真善忍的地方。就这样他找到了，原来他在心里埋怨那位病人的主治医师。隔天趁着开早会，崔成基诚恳地向那位医师道歉。当天那位病患来到医院，而他怎么也消不下去的肿包竟然神奇地好了很多。当场崔成基的心就像一口大钟被撞响了，发出了低沉而巨大的震动。他终于明白了，原来这就是向内找啊。 当崔成基真正的修心的时候，情况经常瞬间就改变了。这样神奇变化的巧合，崔成基经历过许多次。他知道这些特殊的巧合并不是真正的巧合。现在的崔成基，这位牙科院长更喜欢每天双盘打坐，周末就到街头练功，与更多人分享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当有些人过着所谓的享受人生的生活时，崔成基觉得自己好像是从更高的平流层上俯视世间的一切，他的烦恼少了，心里也变得更加平静了。听众朋友，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美满的呢？拥有令人羡慕的财富与名声，还是心里的平静？崔成基前半生寻寻觅觅，就为了找到生命的目的，在大法修炼中，他幸运地找到了答案。他的人生故事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吧。今天的故事就为您播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善恶一念间栏目要给您讲的是昔日危重病人，如今下地种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我们来听听两位法轮功学员讲的自己的家人因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躲过凶险的神奇经历。我的大姑姐年仅七旬，勤劳朴实。我因为练法轮功遭中共迫害，被非法关押，丈夫和孩子也承受了很多痛苦。我回家后，大姑姐从不责怪我，也没抱怨过我一句。她很同情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默默地支持我们。她在外地住，每次来我家，我都给她讲大法真相，告诉他善恶有报、不失不得的道理。大姑姐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受益良多，得福报的事也多。她以前对许多食物都过敏，不能吃肉、面食等等，她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再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她过敏症状消失了，吃什么都不过敏了，啥都能吃了，一家人都替他高兴。有一次，大姑姐去干石山捡煤，看见一根钢丝绳从干石里面露出来，她用双手往外拽，不料连人带钢丝绳从很高的干石山滚下去。可是她哪儿都没伤着，啥事没有，还把捡的大袋子煤背回了家。大姑姐虽然没练法轮功，但她知道真善人好，遇事能忍让，道德水准也在不断的升华。有一段时间，她在小吃部打工，有人偷拿小吃部里的东西，她从来不拿，不占便宜。她明白不失不得的道理，脏活、累活、分外的活，她也抢着干，不斤斤计较，不和别人攀比。
大姑姐夫有兄弟三人，他是老大。父母去世，留下一处楼房，还有将近十万元钱。大姑姐的家也不富裕，六十多岁了，还去打工挣钱，靠打工维持生活。分家产的时候，大姑姐不争不抢，没有要公婆的任何遗产，都给了小叔子。她对小叔子、小叔子媳妇也没有怨言，还和他们和和气气的。在中国大陆，因为争夺家产，有的兄弟反目成仇，有的见面跟陌生人似的。大姑姐的高姿态化解了家庭风波。大姑姐跟我讲述分家产这事儿的时候，心态平和乐观。有一年，大姑姐在洗煤厂打工，看传送带。她一边干活，一边念法轮大法好。别人看的传送带运送煤，经常堆积，一出现堆积，就得拿铁锹搓煤，又苦又累的。大姑姐看守的传送带上的煤畅通无阻，她干活的时候成念法轮大法好，不但不累，还精神头十足。干活的人不够的时候，她就连勤。六十多岁的人连上两个班，一连勤就是一个多月，她不困不乏，依然精神饱满。她更加相信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了。一次，大姑姐和两个人结伴去山里面采蘑菇，突然变天了，电闪雷鸣的，在大山里没处躲藏。更惊险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大火球围着他们转，如果被火球击中，后果不堪设想。民间一直流传着有人遭雷劈，或者是雷雨天被火球击中遇险的事。一道道闪电划破天空，一声声惊雷响在耳畔。那样大的火球围着三个人转，肯定是来取命的。两个伙伴吓得胆战心惊，感到凶多吉少。大火球围着他们转了一会儿，终于离开。一个同伴激动地说：咱们三人当中不知谁有福，是神佛保佑了我们。大姑姐心中暗想：谁有福？我有福，我身上带着大法弟子给的护身符呢，是大法师父保护我们安然无恙，是大法师父救了我们的命。在中国大陆，有这样一位普通百姓，曾经是医院治不了的危重病人，谁也没有想到回家一个星期后就能出去溜达了，开了春下地种田了。事情是这样的，年前李姐的大伯哥有病住进了市里的大医院，因为路远，李姐就没有去看望。后来听说大伯哥出院了，住在儿子家，李姐决定去看看。到那一看，李姐吓了一跳，大伯哥瘦得皮包骨头，不成人形，气息微弱。一问大嫂才知道，大伯哥的病医院也诊断不了到底是什么病，是从胃往下到肠子，整个腹腔都是黑色的，而且天天从肛门连脓带血的往出流，一共花去了8万块钱的医药费。最后医院不留了，只好回家，能维持多久是多久。李姐心生悲怜，觉得人真的太苦了，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却又无可奈何，就告诉大哥大嫂：你们就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救了上亿的人，对众生都是平等的，好了那更好，不好你也不损失啥。并嘱咐大伯哥说：我以前和你说你都不往心里去，这回你就念念，一定要诚心的念。李姐让大嫂也念， 两个人一起念力量大。到了傍晚，大嫂哭着打来电话说，你哥的病又严重了，拉了半盆脓血。李姐一听，觉得应该是好事，就安慰嫂子，别着急，明天早上再看看。第二天早上，嫂子打电话说，你哥好了，能吃东西了。李姐心里很感慨，大法真的太神奇了。一个星期后，大伯哥就能去市场溜达了，到了开春就不在儿子家住了，回老家种地去了。一个被医院推出的危重病人，只因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得以起死回生。法轮大法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挽救了许多被疾病痛苦折磨的百姓。愿人们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佛法的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